什么是布施者的三项条件呢？诸比丘，一，布施前他内心欢喜；二，布施时他内心满意；三，布施后他内心愉快。这是布施者的三项条件。什么是受施者的三项条件呢？诸比丘，一，受施者已经断除贪爱，或正在尝试断除贪爱；二，受施者已经断除嗔恨，或正在尝试断除嗔恨；三，受施者已经断除愚痴，或正在尝试断除愚痴。这是受施者的三项条件，总共合起来为六项条件。如果一项布施具足此六项条件，它将产生无量与崇高的果报。佛陀进一步解释说，诸比丘，这种布施功德之大是难以衡量的。它不是只借着说有这么多善行的果报、福德的果报，由此积聚了善业，结成福乐的果报，导致升天，造成快乐，是众人所期盼与喜爱的，就可以测量。此福德善业的广大程度，真的只能以无数无量来计算。诸比丘，譬如大海中的水难以衡量，我们不能说有这么多桶的水，有几百桶的水，有几千桶的水，有几十万桶的水，因为海水的巨量只能以无数无量来计算。如此，诸比丘，具足六项条件的布施，其功德也是难以衡量的。这功德的广大程度，真的要以无数无量来计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布施者具有布施分别经所说的四项条件，也就是：一，他有德行；二，他所布施之物以正当的方法取得；三，他的心清净无染；四，他对业果法则具有充分的信心。再者，他也具足《南陀母经》中所说的三项条件，也就是：一，布施前他内心欢喜；二，布施时他内心满意；三，布施后他内心愉快。这些条件对布施者而言非常重要。不论布施者是男或女，如果他希望得到无数无量的善报，那么他应当努力具备这些条件。但是根据布施分别经，受施者也必须具有德行。根据南陀母经，受施者必须是已经修行止观达到阿罗汉果的比丘或比丘尼，或者正在修行止观以便断除贪爱、嗔恨、愚痴的比丘或比丘尼。目前在异同寺有许多比丘比丘尼正在修行止观，期望彻底地断除贪嗔痴，同时他们也有德行。因此我们可以说合乎条件的受施者已经具足，而且我们相信布施者也应该是有德行的，他们的心应该是清净无染的，他们所布施之物乃是以正当的方法取得，他们对三宝及业果法则具有充分的信心，布施前他们感到欢喜，布施时感到满意，布施后感到愉快。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两个月来的布施符合佛陀的期望，这些是崇高的布施。如果布施者期望得到未来的善报，这善业必然能达成他们的愿望。为什么呢？在《行深经》中，佛陀开示说，诸比丘，有德行者的愿望必定会因为德行的清净而圆满达成。因此有德行者的善业能产生他所期盼的果报。一，如果他想成佛，他可以成佛；二，如果他想成为辟支佛，他可以成为辟支佛；三，如果他想成为上首弟子，他可以成为上首弟子；四，如果他想成为大弟子，他可以成为大弟子；五， 如果他想成为普通弟子，他可以成为普通弟子。然而，这是当他所积聚的波罗蜜成熟时的情况，单靠发愿并不足以达到这些证悟，也就是菩提。再者，一，如果他希望死后得到人的快乐，那么他将投生于人道，得到人的快乐。二，如果他希望升到天界，他将能投生于天界。三，如果他希望死后升到梵天，此善业能作为他投生于梵天的助缘。如何能作为助缘呢？如果他的布施具备上述这些条件，则受施者是他心中的对象，他对受施者具有充分的慈悲心。如果那时他修行慈心观，死后他的慈心禅将能带领他投生于梵天，如此他的布施是支持他升到梵天的助缘。所以如果布施者希望死后升到梵天，他应当修行慈心观，达到慈心禅的境界。如果他已经达到慈心禅并且实行布施，那么他的善业是支持他升到梵天的超胜与强力助缘。所以如果你希望未来得到善报，你也应当修行慈心观，达到慈心禅的境界。在人乐、天乐、梵乐这三种快乐之中，梵乐是最高的，没有其他世间的快乐比得上梵天的快乐，这是三十一戒当中最超胜的快乐。这就是禅师在这次讲座开始时提到的第一种布施，也就是带来圆满果报的布施。你喜欢这种布施吗？如果你喜欢，那么请听以下出自《布施分别经》的偈颂。诸比丘，当一位阿罗汉以清净无染的心相信业果的殊胜，布施如法取得之物给另一位阿罗汉，那么此布施是世间所有布施当中最崇高的一种。在此情况下，布施者具备四项条件是：一，布施者是阿罗汉；二，所施之物以正当方法取得；三，他有清净无染的心；四，他对业果法则具有坚强的信心。还有一项必要的条件是：五，受施者也必须是阿罗汉。佛陀说，这种布施是世间布施中最崇高的一种。他赞叹这种布施最崇高，什么原因呢？因为这种布施不会产生任何果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布施者已经断除无明以及对任何生命的贪爱。无明与贪爱是业的主要因素。在这个例子里，业指的是善的行为，如布施物品给受施者，但是这个业不能产生任何果报，因为缺乏支持的因素，也就是缺乏无明与贪爱。假设一棵树的根被彻底破坏，它将无法结果。同样的，阿罗汉的布施不会产生任何结果，因为他已经彻底地破坏无明与贪爱这两根。他不期盼未来的生命。在宝经中，佛陀教导以下的偈颂：阿罗汉已经竭尽所有旧的善与不善业，新的善与不善业不会在他们之中升起，他们已经竭尽再生的种子，那就是无明、贪爱与业力。他们不期盼未来的生命，他们的所有名色将如灯火在灯油与灯蕊耗尽时那般地熄灭。以此真实语，愿所有众生获得安乐，免离一切危难。这是真实语的表白。以此真实语的表白，毗舍离的所有人民免除了危难。毗舍离是一个遭受干旱、饥馑、夜叉、 与瘟疫侵害的城市，毗舍里的居民要求佛陀帮助他们，佛陀就教导他们宝经，以便使他们免离危难。阿罗汉的布施最崇高，因为它不会产生任何未来的果报，如果没有未来世，也就没有生老病死，这是最崇高的。这就是这次讲座开始时提到的第二种布施，也就是不带来任何果报的布施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如果因为布施而得到善报，如人间的快乐、天界的快乐或梵天的快乐，则痛苦仍然存在。最低限度的痛苦是他们还必须遭受生老病死之苦。如果布施者还有感官方面的贪爱，无论他们的对象是有生命或没有生命，那么当这些对象毁坏或死亡时，他们将感受到哀愁、悲伤、身体的痛苦、精神的痛苦以及绝望。请考虑这个问题，如果一个布施能带来生老病死、愁悲苦忧恼，我们能否说它是崇高的呢？也请考虑这个问题，如果一个布施不会带来任何果报，没有生、没有老、没有病、没有死、没有愁、没有悲、没有苦、没有忧、没有恼，我们能不说它是崇高的吗？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赞叹第二种布施最崇高的理由。现在你可能明白这次讲座的含义了。在讲座开始时，禅师提到两种布施，也就是一，带来圆满果报的布施；二，不带来任何果报的布施。你喜欢哪一种布施呢？现在你知道答案了。但是如果布施者不是阿罗汉，他如何能实行第二种布施呢？在上述南陀母经中，佛陀教导实行这种布施的两种方法，也就是受施者已断除贪嗔痴，或正在努力断除贪嗔痴。如果布施者也是正在努力断除贪嗔痴，也就是布施之时他修行观禅，你可以说这种布施也是最崇高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一，他关照自己的名色法以及他们无常苦无我的本质；二，他关照外在名色法无常苦无我的本质，尤其是受施者的名色法；三，他关照布施物的究竟色法。当他关照布施物当中的四大时，他能够很容易地见到色聚。进一步分析这些色聚时，他照见八种色法，也就是地、水、火、风、颜色、香味、食宿。它们是十劫生色法，由每一粒色聚中的火大所产生，是火大的后代。再者，他应当关照这些十劫生色法无常苦无我的本质。如果能修行这样的观禅，那么在布施时他就能降服自己的贪嗔痴，而且通常这样的布施不会产生任何果报，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布施也是最崇高的。他可以在布施之前、之后或当时修行这种观禅，但是他的观禅必须强而有力，至少必须达到坏灭随观智，才能修行这种观禅。我们也不应错过这个机会，这个机会只出现于佛陀的教法中。然而你可能会问，如果我们尚未成就观智，如何能实行这种布施呢？那么禅师想建议你内心存着这样的愿望来实行布施，愿此布施成为证悟涅槃的助缘。因为佛陀曾经多次教导以证悟涅槃的愿望来实行布施， 禅师想重复宝经中的偈颂来结束今天的讲座。阿罗汉已经竭尽所有旧的善与不善业，新的善与不善业不会在他们之中升起，他们已经竭尽再生的种子，那就是无明、贪爱与业力。他们不期盼未来的生命，他们的所有名色将如灯火在灯油与灯蕊耗尽时那般地熄灭。以此真实语，愿所有众生获得安乐，免离一切危难。愿一切众生平安快乐。问答：问题一，既然世俗地以概念法为基础而建立，那么它是否也是一种邪见？回答一，我们称这种见解为世间通称我论，这种我论是微弱的，有时也称为萨迦耶见或者身见。虽然它是微弱的，但是它很有影响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不能除去这种见解，则无法见到究竟名色。如果无法见到究竟名色，也就不能了解名色的因缘。无法见到究竟名色，也就无法证得名色识别智。不能了解名色的因缘以及因果之间的关系，就不能获得缘色受智。名色识别智与缘色受智是观禅的基础观智，是观禅的开始阶段。如果开始的阶段都还无法修行成功，也就无法修行真正的观禅。不修行观禅，就无法证悟涅槃；不证悟涅槃，就无法脱离四恶道，无法脱离三十一界。因此我们也必须去除这种错误的见解。但是有时为了制定戒律的缘故，有时为了讲解止禅法门的缘故，佛陀也教导世俗地。当佛陀教导戒律时，他必须使用世俗地，他不可能如此教导你不应该杀害名色，他必须教导说你不应杀害其他众生，他不会教导说你应当恭敬名色，他会教导说你应当恭敬父母亲。佛陀不会说名色请到这里来，他会说比丘请到这里来。再者，像地片、安波念四相等都只是概念法世俗地，如果想修行成功禅定，你必须专注于这些世俗地。如果有系统地专注于安波念四相，你就能证得第四禅；如果有系统地专注于地片四相，你将能达到八定。但是如果以究竟名色作为止禅对象，则你无法达到禅那。因此有时为了讲解止禅法门，佛陀也教导世俗地；有时佛陀为了保护世间而教导世俗地。根据阿毗达摩，如果分析父亲，我们只见到名色而已；如果分析母亲，我们只见到名色而已；如果分析女儿，我们只见到名色而已；如果分析儿子，我们只见到名色而已；如果分析佛陀，我们只见到名色而已。所以一切都是名色，这是真实地或者说圣义地。但是如果不能分辨这是父亲、这是母亲、这是女儿、这是儿子等等，那么将有许多问题产生，人们将会互相做出错误的行为来。如果他们那样做，就会造成许多不善业。佛陀对一切众生有无限的慈悲，因此为了保护世间的缘故，有时佛陀也教导世俗地。单靠世俗地不能证悟涅槃，如果想证悟涅槃，你还必须了解真实地。你应当尝试透视究竟名色及他们的因缘，然后透视究竟名色及其因缘无常、苦、无我的本质，这样的观智才能使禅修者证悟涅槃。所以佛陀教导真实地与世俗地两者。问题二， 禅修者必须辨识未来世，直到证悟阿罗汉道与薄涅槃之时，在这中间的未来世里，他的修行情况是已经确定的，还是仍然会改变的呢？回答二，阿毗达摩有七部书，其中一部名为双论。在双论中，佛陀说到有两种最后有者。最后有者的意思是，到了最后一生的人，其中一种是真正的最后有者，另一种不是真正的最后有者。所谓真正的最后有者，乃是确定已证悟阿罗汉果的人，例如舍利弗尊者、目犍连尊者等，他们确实已经在当生证悟阿罗汉，不会再改变。而另一种最后有者是会再改变的，例如有名的阿舍世王，他是频婆娑罗王的儿子，他有足够的波罗蜜，能在听闻沙门果经之后证悟须陀洹道果。然而他并未能证悟须陀洹道果，因为他杀害了自己的父亲，这项重大的不善业造成他无法证悟须陀洹道果，这种人称为不是真正的最后有者。同样的，对于某些禅修者而言，他们确定将在未来世某一世中证悟阿罗汉果，但是对于某些禅修者而言则不一定，情况还可能会改变。我们现在需要辨识未来的情况，为什么呢？乃是为了厌离未来世的名色，这是厌离随观智。如果这种观智成熟，禅修者能够在今生证悟阿罗汉道果；如果这种观智还未成熟，他可能会在未来某一生才证悟阿罗汉道果，那么情况也许还会改变。就像阿舍世王的例子，就阿舍世王的例子而言，他具有成就出果须陀洹的充分波罗蜜。这里的波罗蜜指的是善业的力量，它是一种业力，但是这业力却被另一个更强而有力的不善业所障碍。事实上，那个强有力的不善业破坏了这个善业力的果报。那个不善业指的是他杀害自己的父亲，那是非常重的恶业，能够障碍他证悟圣道。如果他不杀害自己的父亲，则能证悟须陀洹果。然而因为他杀害自己的父亲，所以不能证悟须陀洹果。他过去世的善业不能结成果报，而由新的不善业结成果报。禅修者的未来世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业力改变，则果报也会改变；如果业力不改变，则果报也不会改变。果报决定于业力，因此你应当尝试透视那个业力，它被无明、爱、取等烦恼所包围。如果烦恼的力量与业的力量改变，那么他们的果报也会改变。当你观照未来的名色法时，应当尝试观照这些业力与烦恼。问题三，纯观行者以生灭随观智能观察到未来多少事呢？回答三，在生灭随观智的阶段，佛陀教导两种透视缘起的方法，禅师想举出其中一部分作为例子来说明。因为无明升起，所以色升起；因为爱升起，所以色升起；因为业力升起，所以色升起。接着你应当尝试透视那些色的升起阶段，然后是因为食物升起，所以色升起。同样的，你应当尝试透视那些色的升起阶段，总共是五种升起智。然后佛陀教导五种熄灭智，也就是因为无明熄灭，所以色熄灭；因为爱熄灭，所以色熄灭；因为业力熄灭，所以色熄灭；因为食物熄灭，所以色熄灭。这种熄灭不是暂时的熄灭，而是完全的熄灭。完全的熄灭何时才发生呢？在他成就阿罗汉道时候发生，那时无明、爱、取、行业将完全熄灭。如果禅修者确定将在今世证悟阿罗汉道，那么 他的未来只到今世而已。如果他将在未来的某一世证悟阿罗汉道，那么他就必须一直观察到那一世为止，因为无明、爱、取、行、业力这五种因完全熄灭，所以五蕴也将完全熄灭。这五种因将在他证悟阿罗汉道时完全熄灭，至于果报五蕴，则将在他入波涅盘时完全熄灭。这两种熄灭是完全的熄灭，他们将不会再升起，我们称之为无生之灭。无生之灭指的是不会再升起的熄灭。禅修者应当透视到这两种熄灭，因此纯观行者必须观照未来的明色，一直到这个阶段。问题：如何才能决定自己死亡的时间，也就是选择死亡的时间？回答：如果你修行安波念达到阿罗汉道，就能够确定地知道自己波涅盘的时间。清净道论中提到一位在行走中证入波涅盘的大长老，首先他在自己行禅的道路上画一条线，然后告诉一起修行的道友们说，当他走到那条线时将入波涅盘。结果完全如他所说的情况发生。对于还未证悟阿罗汉果的人，如果能修行缘起法，透视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因果关系，他们也能知道自己的寿命，但是无法像刚才说到的大长老那样的准确。他们无法知道确定的日期，只能知道将死的大概时间。然而他们乃是依照业果的法则而波涅盘或死亡，并非依照自己的意愿。这里有舍利佛尊者所诵的一首偈颂：我不爱生也不爱死，只是等待波涅盘的时间，好像官府职员等待分发薪资的日子一样。在他希望的时间死亡称为觉意死，或者说圣洁死。这种觉意死通常只有波罗蜜成所的菩萨才能做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他们投生在天界时，在那里没有履行波罗蜜的机会，他们不想浪费时间，所以有时他们会下定决心要决意死，也就是在他们决定要死的时候死亡，然后投生到人间继续修积波罗蜜善行。问题：当普通弟子修行止观达到缘色受智、生灭随观智或行舍智之后，死后他们将不会堕入四恶道。即使由于放逸而退失他的止观，曾经修行止观的业力仍然存在，而随顺经也说他将快速地证悟涅槃。那么为什么禅师在开示中说，菩萨从佛陀受记之后，即使他曾经修行达到行舍智，仍然有可能会堕入畜生道呢？在哪一部经中提到这样的内容？回答：这是因为菩萨道与普通弟子的情况不同的缘故。如果你想查阅巴利圣典，可以参见《佛种性经》与《行藏》。这两种情况怎样不同呢？虽然菩萨已经从佛那边得到受记，但是要证得一切资质的波罗蜜还未成熟，他必须培育波罗蜜直到成熟。例如我们的释迦牟尼菩萨则得到燃灯佛受记之后，还必须以四阿僧祇劫与十万劫的时间培育他的波罗蜜，直到成熟为止。从得到受记到最后一生之间的时期，菩萨有时因为过去所造的恶业而投生于畜生道，那时他还不能灭除那些恶业的业力，所以当业力成熟而即将结成果报之时，无可避免地他必须遭受果报，这是不变的法则。但是对于已经达到缘色受智、生灭随观智或行舍智的普通弟子而言，他们证悟道智与果智的波罗蜜已经成熟，他们能在接着的未来世中证悟道果，彻见涅槃。